我们今天常常以为远古的音乐全都失传了，其实仍有少数的偏远民族，比如中国西南苗瑶族群、
台湾的原住民，
借着年节喜庆的歌唱传统，保留了祖先的音乐。怎么知道？因为他们的歌就是他们的历史，由上帝创造世界开始唱，甚至包括了部分从亚当到挪亚的家谱，以及普世大洪水的历史。这样的歌曾经令早年进入云南传道的外国人大为惊奇，也证明了世人真如圣经所记，同出于一源，都是挪亚的子孙。这一类的长篇诗歌，加上后来苗人被中原汉人赶逐的历史，可以被他们成天成夜地唱下去。而大家都会唱的歌，如果代代相传，就能够保存原味。所以在他们的音乐中，应该仍然可以听见一部分几千年之前的古风。但是我们今天的西洋音乐历史就不一样了，今天所能留下来的不过是过去几百年少数人的创作，不能代表他们先祖的音乐。同理，我们所说的西方教会音乐虽然曾经在西方音乐史里面占了极重要的地位，却与圣经时代2000年甚至4000年以前的音乐毫无关系，而只是就着圣经的文字，用后来欧洲各国自己的音乐语言写成的作品。至于圣经里摩西、大卫甚至主耶稣所唱的诗歌是什么样，我们早就没数了。既然这样，为什么欧洲白种人的音乐能够成为后世音乐的主流？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历史上的音乐，无论哪一个民族，总可以被分成民间音乐和宫廷音乐两种。所谓民间音乐，就是街头艺人的演出，可以是一个人的独奏独唱，也可以是几个人组成的小乐队。宫廷音乐的要求当然要高一点，但仍与民间音乐相通。近年来有不少人潜心研究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古乐，在网上也很容易找，我们听了就知道，其中虽然各有各的民族特色，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外是些小炉小灶的舞曲情歌，没有任何能够流成江河的气势。但是欧洲大陆的音乐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除了民间与宫廷音乐之外，还有一类作品，那就是教会音乐。 教会从根本上总是排斥艺人们师徒相传的世俗音乐，而要求某种特定的音乐去配合聚会要用的气氛。在天主教的辖制底下，所用的又是拉丁文，因此必须要有精通此道的专家来创作、编写、训练、演出。因为天主教廷的势力，使教会音乐在全欧洲又是统一的，不会因为朝代更换或者君王的口味而间断。这样一来，教会音乐就自成一门专精的学问，里面是能人辈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和声、对位以及器乐人声的各种组合，就都是从这里一代传一代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前面我们所问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欧洲白种人的音乐而不是中国、埃及、印度这些古文明的音乐能够成为全世界音乐的主流了。